您现在收听的是《柠檬变成柠檬水》with 华 and Poi， 商业世界千变万化，在这里，让我们立足北美，聚焦分享如何将挑战变成机遇，让柠檬变成柠檬水。
柠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
大家好，我是 Poi。
Poi， 你是否喜欢去那个 Costco 购物呢？
那必须的，我们从一落地到加拿大起就是 Costco 的 business 会员，这么多年下来也算是相当忠实的客户了。它还是给人非常划算、可靠、品质有保障的感觉的。所以我们家很多的家用物品，从面包、药品、尿布到电脑、音响、显示器，全都是从它那里采购的。
嗯，对，我本人呢也是这个 Costco 的大粉丝。以前呢就是喜欢去他们那里吃那个一块五毛的热狗，然后呢就顺便 shopping 一下。特别呢就是在回国之前都喜欢在里面购买他们那个私有品牌，就是 Kirkland Signature 的这个营养品。因为呢他们的价格非常的合算，而且产品的质量也很不错。所以一回国之前就买一大堆这个营养品。最近几年呢就是 Costco 的营业额一直在上升，所以呢我也对他们的这个商业模式越来越感兴趣了。所以呢今天在这一集的柠檬变成柠檬水的播客里，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 Costco 如何是在全球范围内成功的建立他们这个非常独有的营业模式的。
太好了太好了， Costco 绝对值得我们好好的聊一聊，我觉得可能一集都还聊不完。那么在聊 Costco 之前啊，华姐，您能不能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Costco 的背景呢？
好的。首先呢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Costco 呢是全球第三大零售巨头，他们仅仅就是排在沃尔玛和亚马逊的后面。另外呢 Costco 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地方，它每售出的商品利润远远低于其他的零售商。比如在2022年的时候， Costco 的这个平均毛利仅仅大约只有 12%、远远低于一般的这个零售商 20% 到 50% 的这个毛利率的范围。例如呢就是沃尔玛2022年的时候，他们的平均毛利大概是 24.4%。其他的一些，我们像我们刚才说的Costco 的那个热狗啊，还有$5的烤鸡，其实啊每年的亏损都要到$40,000,000哦。而且呢 Costco 的这个门店的数量远远少于其他的零售商。在全球范围内 Costco 仅仅只有这个838家门店，而沃尔玛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1,500多家这个零售店的门店了。虽然呢利润和门店的这个数量远远低于其他的大型零售品牌，但是 Costco 的其他的这个指标却是十分的惊人。这里呢我给大家稍微就介绍一下。2022年 Costco 的这个净销售额是2227亿美元。全球员工是超过了31万4000名。在13个国家他们设有门店，全球的会员数量已经达到了 1.209 亿。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会员续订率为 93%， 那全球的这个平均比率也是 90%。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 Costco 的这个成功完全应该归功于他们超越常规的商业思维，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零售行业里面，完全闯出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成长之路了。
对，你看刚才我们讲到一个2000多亿美金的净销售额哈，可能大家没什么概念，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大家人人都知道的爱马仕这个奢侈品牌，它在2023年的全球的销售额也只不过是100亿欧元，所以可以想象这个差的20倍的体量哈。那在这些亮眼的数据背后呢，其实 Costco 的成长历史并不算久，它是由 Sower Price 和他的儿子 Robert Price 于1976年创立的。最初的概念呢，就是创建一个会员制的仓储式零售商。那1993年的时候， Costco 和他的竞争对手 Price Club 合并了，于是呢正式走上了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仓储俱乐部品牌的道路。 Costco 的运营哲学叫做 Keep cost down and pass the savings on to our members，中文呢就是降低成本，将剩下的资金返还给会员，也就是让利给消费者。这个信条可以说是他们的立业之本。谁能想到一条朴素的经营理念就能做出这么巨额的生意？那么华姐，咱们快快来分析分析 Costco 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就像你刚才说的，要分析 Costco 可能这一期都说不完成啊。所以呢我们来讲一些比较精华的地方。
好，
首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Costco 的会员制了，这个商业概念。通过设置年费和必须的这个会员卡进店消费。通过这个设置呢， Costco 同时就实现了三个目标。第一呢就是增强顾客的回头率。Costco 的会员制其实是对消费者心理的一种非常巧妙的利用。顾客呢一旦支付了这个会员费，就想从中获得更多的这个价值，是吧？所以呢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多次去拜访这个 Costco， 而且呢成为这个会员之后呢，也就想成为自己购物的这个首选地了。第二呢就是营造那种独家的归属感。虽然呢加入也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会员，但是成为社区一部分的这种感觉啊，就增加了和顾客情感的连接。有的时候啊，甚至觉得我有一张 Costco 的会员卡也是一种身份的表示，对吧？
对。
然后呢就是提升了这个 Costco 的盈利能力。会员费呢就是让 Costco 能够以比较低的这个价格销售商品，甚至呢能够做到以成本价来销售。那这种策略呢就是为 Costco 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呢不用经常担心销售下降会导致利润下滑，他们利润的这个主要来源就是会员的会员费，也就是说呢 Costco 在顾客进店之前已经开始赚钱了。
对，会员制可以让 Costco 在销售产品之前就已经有这个固定的收入。那当下做成全球规模的这种会员制商店呢，只有沃尔玛的山姆会员店和德国的麦德龙，然后就是 Costco 了。可见要让会员愿意掏钱成为会员，对企业的这个品牌力竞争力的要求还是相当高的。那其他零售品牌想要模仿跟进，其实是有相当大的门槛的。
而且呢就是正如那个破你刚刚提到的 Costco 的经营哲学， Costco 的这个会员制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为顾客提供无与伦比的节省。那省钱大家都喜欢，对吧？虽然有年费，但是算算一年下来呢可以节省可观的一些 cost， 所以呢成为他的会员也就顺理成章的了。1984年底的时候，也就是 Costco 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有20万人持有 Costco 的会员卡，因此呢这个底数就让他很快成为历史上第一家成立不到6年就实现从零增长到30亿美元销售额的公司了。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 Costco 已经拥有5810万付费的会员了。
目前啊 Costco 设置的方案也比较简单，有两种哈，一个是基础的，另外一个是高级的，两种会员方案，那分别适用于普通的消费者和企业客户。年费呢分别是60美金和120美金。那么高级会员呢享受每年最多1000美金的 2% 的现金回馈优惠，因此吸引了大量频繁购物的消费者。事实上啊 Costco 的会员里有 45% 的人选择了120美元的高级会员计划。到了2019年的时候， Costco 通过会员费赚取了42亿美元，那跟上一年比呢增长了 9%， 而全年的总净收入呢是58亿美元。所以可以看到会员费是 Costco 盈利模式的核心。
全年总净收入的58亿美元里面有42亿美元是通过这个会员卡而收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第二点呢，我就想强调一下 Costco 清晰的这种战略宗旨，就是破你刚才说的持续为会员提供质量上乘价格最优的商品和服务。我们呢在其他很多的播客节目里都提到了战略的重要性。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的话呢，公司其实是无法步调一致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的。Costco 的这个战略是自上而下的突出了就是对质量和成本的领先的这种重视。我觉得从表面上看啊，你想又要实现质量好，价格又要低，这个两者兼顾似乎是非常困难，对吧？但是呢 Costco 却成功的将两者融合，并且呢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因此呢和其他这个零售品牌都是注重以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的这个策略不同的是， Costco 所有的策略都是围绕着 cost leadership， 也就是成本领先这个策略而展开的。作为一家典型的这种大型的仓储式的商店， Costco 呢就是通过 注重销售大包装的产品来实现经济规模，通过批量购买的方式来吸引这个顾客，让他们享受各种优惠，以此呢来实现对顾客能够节约的这个承诺。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在逐渐的为顾客提供那种全方位一站式的购物体验。Costco 所倡导的这种一站式购物理念里面，不仅仅呢是包括了食品杂货等基础商品，而且现在已经扩展到像美食广场、视觉服务、加油站、轮胎服务以及照片处理等等等等多元服务了。那其实我刚才说的很多零售巨头也是在这么做比如像 Walmart， 但是呢 Costco 的这个策略融合了刚刚提到的这个会员制的商业模式，那就这一点呢就是已经把它和其他的零售商给区别开来了。刚才我们也谈了这个数字它的会员制的这个费用可以让 Costco 放手的就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了。
确实。那么华姐，您觉得 Costco 的目标客户是什么人呢？ Costco 是有目的的进行选择的吗？他们希望招募什么样的人成为他们的会员呢？
Poy，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任何一个品牌都是要有自己清晰的这个目标人群的，是吧？其实呢，自从创业之初 ，Costco 就非常明确的将他们这个客户定位为是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大学教育背景的消费者，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这一部分群体才能真正领会会员制所带来的各种价值。Poy， 你也知道，在品牌学里面，我们经常用到用户肖像化这个专业词，英文呢就是 brand persona。那么想象一下，这个 Costco 的理想顾客，他们呢就通常是那种处于中上甚至呢上层的这种社会经济状态，年均收入大约至少在10万美元左右。
有道理，但是这里会不会有一个矛盾啊？就是刚才我们说 Costco 执行的是成本领先策略，那为什么还特意瞄准了相对较富有的这个消费人群呢？
是的是的。首先呢，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位消费者，不管他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期待那种价廉物美的商品，对吧？这是我们人的本性。但是 Costco 的顾客群体不仅是对优惠商品有要求，而且呢也能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进行大宗购物，并且支付这个每年的年费。正因为瞄准了这一群消费者，尽管呢 Costco 每件单品的这个价格非常的具有竞争力，但是呢顾客在购买时往往是有能力购买大包装的产品。这也就是说呢 Costco 每笔的这个平均交易的总金额要比其他零售商高很多很多了。因此呢Poy， 我想你应该会注意到Costco 大多数的这个门店都选择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比较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居住的这种郊区。对于居住在这个狭小的公寓里的那种城市人来说，想要充分利用 Costco 会员提供的优惠其实并不实际。因为存放大量的批发商品就需要有足够的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 Costco 典型的顾客往往是居住在这个城市外围郊区的屋主了。
这样就说得通了。所以 Costco 的这种批量采购和批量销售也是他们商业模式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特点。
是的，所以你要成为 Costco 的 member， 基本上先要有一个 house， 对吧？
好精准。
对。其实呢，和其他大多数的零售商都在目标要有成千上万种商品不同的是， Costco 的这个商品种类啊，通常是限制在4000项以内。相比之下，就是每家沃尔玛超级中心的这个产品要超过142000。那这一策略呢，就迫使 Costco 的这个采购团队对每件销售商品都必须进行严格的筛选，确保呢为会员带来最优惠的产品和最合理的价格。正因为 Costco 出售的每件商品都是经过慎重挑选的，所以消费者呢就不会面临选择过多而难以决策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相信 Costco 提供的都是高品质的商品。正是因为由于这个商品选择较少，每件商品的这个销售可能性也会随之就增加，这使得呢就 Costco 能够大量的订货，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降低他们的这个产品的价格。
感觉 Costco 在少和多的把握上非常的精妙啊，少的是品类，突出呢那个选品的优质，精品采购的特点，那多的呢是物品的数量，采用大包装，比如顾客无法只购买一盒麦片，而必须购买5盒或者更多，典型的这种大宗订购模式哈，降低了成本，这一少一多呀，把中产阶级的诉求都卡在了点位上啊。
当然是的，是的。Costco 呢，也就是因为通过这种批量销售的策略，就鼓励顾客能够购买大量大量的商品。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所有的商品，但是那种可以得到优惠的感觉，往往就会抵消这个事实，对吧？
对，
所以呢，顾客会认为只要增加这个支出，就才能节省更多的钱。那这个方法呢，其实跟那个商家在圣诞节、感恩节前后啊，促销背后的这种心理是完全相同的。我有一位朋友就这样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我在圣诞节的时候啊，促销的时候买了1000，就等于省了1000。你看他是这样想的。正因为如此呢，就是和其他零售商相比呢，顾客在 Costco 每次花费的这个啊购物的费用远远超过了这些竞争对手。啊，根据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啊，就是 Perfect Price，它在2015年的一个数据，我来跟大家就分享一下，顾客每次平均购物花费最多的前6家商店是谁？第一家呢，当然就是 Costco，它平均是136美元。第二家呢，就是 Sam's Club，就是沃尔玛下面的这个会员制的商店，它的平均是81美元。Target 是62美元。HEB 那是美国另一个超市品牌，它是59美元啊。Stop and Shop 是56美元，普通的沃尔玛商店是55美元。那你就要看一下 Costco 的这个顾客比沃尔玛的顾客啊花费要高出1倍以上。
它的平均客单价高很多哈，不过确实也是如此啊。我们作为消费者也是有这种感知的。那疫情之前呢，只要去一趟 Costco 就没有低过100块的。那这几年通胀更厉害了，感觉每次去几乎至少啊是300元打底啊。而且我经常看到很多家庭都是满满的一个购物车，那都不知道是多少钱了，可能500、600、700、800了哈。那么我们说了那么多 Costco 物美价廉的好话，我觉得 Costco 还有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优点，那就是它非常贴心的这个退货策略。
Costco 的这个退货政策，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它
是
非
的。
常的宽松，顾客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退还所购买的这个商品，甚至包括那个会员费。Costco 在他们的网站上是这样说的啊，我们英语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承诺所售出的每一件商品都需要质量保证、价格超群，为您的会员资格以及所购的商品提供100%的满意度和无风险的保障。不过我在想啊，既然 Costco 的这个营业模式就是要鼓励顾客大批量的购买产品，因此呢，这种宽松的退货政策对消费者来说也许是那种必不可少的定心丸了。另外呢，如果会员对 Costco 的这个服务不满，也可以随时申请退还会员费。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故事，他说有一位女士在圣诞节过后的第10天还成功退还了一棵圣诞树，原因呢就是说这棵树已经枯死了。这就证明了，你看 Costco 退货的政策是如此的宽松了。
没错，他的这个退货政策无下限，到了网上都是当段子在说啊，搞得消费者都不好意思了，这是。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营销手段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就是 Costco 内部的这个运营的策略。首先呢，就是物流的管理。Costco 呢，现在无疑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零售商之一了。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得益于他们先进的库存管理和独特的仓库设计。大家都知道，Costco 采用的是兼做零售和存储双重仓储式的空间。也就是说呢，来自这个供应商或者制造工厂的产品直接就配送到了这个零售链，那这样呢就极大的减少了处理或者这个storage 就是仓储的这个时间，有效的降低了库存的管理和空间的成本。不仅如此啊，Costco 还采用将这个货物直接放到运输托盘上，避免呢就是将单个商品摆放在货架上那种非常传统的做法，这也进一步的降低了这个库存的成本。但是呢，你仔细想一下，Costco 的这个店铺设计，它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意图。 你看我们走进 Costco 的殿堂，他们没有任何精致的装饰或者那个照明，而是刻意将这个店铺保持在那个仓储的原始风貌，那种暴露的横梁、托盘，还有非常简朴的金属货架等等等等。这种做法其实非常的巧妙，就是因为它在让消费者相信他们是正在享受低价购物。从逻辑上来讲呢，装饰荒废的这种减少就等于是间接的降低成本，所以呢，因此也就是在降低商品的价格，对吧？
嗯，对，我在想这种仓库风格的设计应该也是 Costco 体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完全是的。我们在讨论 Costco 商业案例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这么一个词，就是 Costco 体验。那什么是 Costco 的体验呢？我觉得啊，就是它在每一个细节为顾客都提供卓越的体验，就是因为这种卓越的体验让他们来保持这种忠诚度。因此呢， Costco 就是竭尽全力打造这种独一无二的购物体验，在每一个决策里面都是将顾客放在首位的。比如呢，消费者热衷于抢购优惠商品，这个是刚才说了人之常情，对吧？因此呢 Costco 的很多策略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来构建的，希望他们的会员总是能够有那种赢的感觉。 Costco 的这个联合创始人以及前 CEO James Single 他呢就曾经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 Costco 曾经以前有一段时间以每条 22.99 美元的价格来销售这个 Calvin Klein 男士牛仔裤，因为价格非常便宜，那这些裤子就销售的非常非常的快，几乎是供不应求的。当 Costco 后来呢以每条 22.99 美元的价格采购了另一批这个牛仔裤的时候，他们完全是可以把这个价格提升到 29.99 美元，但是 Costco 为了坚持这个节省成本的哲学，决定还是以每条 22.99 美元的价格来销售这些牛仔裤。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确实呢，让顾客在 Costco 获得最优惠的这个交易已经成为他们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另外呢，说到 Costco 啊，我们是不得不提他们的美食广场的，因为美食广场也是 Costco 这个体验的重要部分。说到这个美食广场，一定是要提到5美元的烤鸡，1.5美元的热狗等等等等，这些呢已经是 Costco 非常非常 popular 的这个 menu items 了。那如此低的价格有时呢甚至会让 Costco 有一些亏损。但是自1985年以来，1985年就快40年之前推出这个价格以来，居然到现在没有改变。所以热狗和烤鸡啊已经在 Costco 的整体顾客体验里面有那种传奇般的地位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真心对待客户，消费者是能够真的感受到的哈。所以你看在2019年的时候， Costco 它总共销售了 1.51 亿份热狗套餐，那单单热狗的总销售额就接近了 2.26 亿美元。那当疫情结束的时候呢， Costco 的美食广场也成了吸引顾客回归的重要原因了，大家都忍不住想重新回到那里去品尝廉价的热狗套餐和烤鸡了。
的确如此啊，热狗和烤鸡的效应的确是不能忽视的。说到 Costco 的成功故事，那也一定要提一下他们的 Kirkland Signature 这个品牌了。
我也很喜欢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应该是1995年开始有的。
是的， Kirkland Signature 品牌的宗旨呢就是提供和市场领先品牌相当甚至更高的这个商品质量，同时呢 Kirkland 的这个商品定价也是完全反映了 Costco 总体的这个核心理念，就是他们的价格总是比同类品牌这个产品要便宜，而且往往低出了 20% 以上。珀你知道吗，这个 Kirkland 品牌的目前啊占有 Costco 总销售额的 25%， 消费者几乎可以在任何商品的这个类别里面找到他们啊，那其中包括了从像食品啊杂货到家居用品，甚至还有服装等。其实在过去的我们很多的播客节目里面，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很多私有品牌的案例，包括Bath & Beyond。但是我觉得很少有一个私有品牌具备像 Kirkland 这样的这种信任度。Paul 你是否知道啊，事实上许多 Kirkland 产品啊是由知名品牌为 Costco 生产的私有标签品牌。例如呢就是 Kirkland Signature 咖啡其实是星巴克咖啡公司烘焙的。 Kirkland Signature 干狗粮和猫粮呢，就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 Diamond Pet Foods 生产的。Kirkland 的这个电池也是由 Duracell 生产的。因此呢，和这些高质量的制造商直接合作，不但呢就保证了质量，而且可以让他们的产品价格远低于类似的其他品牌。
是的，是的，我觉得 Kirkland 的品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经常有不同的新产品出现，因为 Costco 有很好的退货政策嘛，所以你可以非常放心的去购买，鼓励消费者们可以没有任何试错风险的去勇于尝试。
说到这里啊，我们要聊一下 Treasure Hunt， 就是密宝。密宝呢，在这个 retail 就是零售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顾客心理政策。所以呢，在 Costco 的顾客体验里面，也成了他们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探宝的商品，全年都会在 Costco 商品的各个部门里面随机的出现。那现在电商就是 online shopping 已经是我们重要的购物渠道了。因此呢，要把顾客引入到商店里。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热狗和烤鸡之外，密宝也是重要的这个情感元素，能够让顾客体验到发现新奇的那种兴奋。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Poi， 其实 Costco 的这个走道不设任何的标识啊，顾客必须要探索每一个角落，引导他们发现 Costco 精心安排的这些宝藏。你知道吗？这些保障就构成了 Costco 库存的 25%。在 Costco 的引导之下，顾客在那里购物就好像变成了一场探险，在任何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购物时，都可以突然遇到本周的惊喜。这些惊喜的产品啊，通常是会你期望在高端百货店里看到，却不太可能想象到会在 Costco 出现的产品，比如像那个 Waterfall 水晶、 Coach 的手袋、Omega 的手表、 Andrew Mark、 Calvin Klein、 Adidas、 Chanel、 Prada 甚至这些手袋等品牌，而且呢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个低价在出售。
真的，我也经常会看到他们的一些宝藏，比如说电子产品啊，还有一些家电品牌等等。那因为在外面很少能够看到类似的产品，或者是价格比外面低很多，所以我总是会忍不住停下考虑是否要购买，因为怕那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哈。那另外呢，这些产品某天出现在 Costco 的货架上，但下次去可能就已经消失了。我想这种不确定性也营造了一种紧迫感，这意味着 Costco 的顾客不仅仅会因为冲动而购买一包口香糖，而且还可能会购买一台80英寸的 3D 电视，或者是一整箱的精选葡萄酒。
对，而且你看，每个 Costco 商店的布局都是有意设计的，他们通常将日常必需品放在商店的最后部分，也就意味着顾客必须经过不断变化的那些电子或者家用商品区域，才能到达他们可能需要的这些食品、蔬菜之类。
对，
我在和客户交流 Costco 案例时，经常就会讨论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无标签的通道、不断变化的库存和故意拖延的这种购物之旅，是否会让顾客感到困扰。但是呢，对 Costco 来讲，这个情况啊正好相反，这也就是他们著名的 Costco 体验的一部分了。来 Costco 购物就是成为一场 treasure hunt， 就是挖宝。因此忠实顾客对此深深着迷，通常呢就会在店里面流连忘返，挖掘宝藏。
对，我觉得 Costco 的客户应该已经形成一种消费习惯，就是我去一趟 Costco 至少要预留一个小时的那个购物时间，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密保哈。另外呢，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 Costco 才能够拥有如此高的客户忠诚度，那么导致他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会员续订率现在已经高达 93% 了，那在全球市场上也高达 90%， 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一个耀眼的成绩哈。与此同时呢， Costco 的持卡会员数量也在持续的增长，那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7600多万的持卡会员，而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至了 1.2 亿。
是的，而且 Costco 的会员不仅仅忠诚，有些人甚至对 Costco 体验充满了热情。社交媒体上也有专门讨论 Costco 的网站和博客，一个比较 popular 的就是 Costco Insider， 因为他们定期评测商店的最新优惠，而自己也拥有了大量大量的粉丝。
对，还有华姐，我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哈，商店里的免费样品也是很吸引人的。其实我觉得免费样品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事情或者是什么突破性的发明，但是好像没有一个品牌能够像 Costco 那样把它做到如此的极致哈。比如我去 Costco 的时候，经常就看到很多人在他们的那个样品桌前流连往返，去免费享用美食，甚至我看到一个播客的说法，样品是他们进店的主要原因。
是的，我也听说过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聊聊 Costco 的市场营销政策了，那就是他们无广告的策略。 Point，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注意到 Costco 几乎不投资广告，也没有设立正式的广告预算。虽然他会向潜在会员发送针对性的电子邮件啊，向现有会员提供电子邮件优惠和促销信息，但这种支出啊和广告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了。和其他零售商相比呢， Costco 就是把巨额的资金投入到吸引顾客进店，比如我们刚刚已经聊过的烤鸡啊、热狗套餐等等等等。因此啊， Costco 这个做法其实也是格外的非主流。
对啊，那么华姐， Costco 如何能在完全放弃传统广告的情况下依旧蓬勃发展呢？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呢， Costco 在产品和价格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很多了。它独有的会员制也是为经常光顾 Costco 的顾客提供了巨大价值，让他们经常获得惊喜的交易，然后呢就乐于主动的将这一发现分享出去，形成口口相应的效应。也就是说呢， Costco 是在为让顾客获得最大利益上面下足的功夫，让他们这个会员自然而然形成的是他们最好的这个品牌大使了。其次啊， Costco 的这个会员费是啊利润的主要来源，刚才我们已经也聊了很多。如果 Costco 将总收入的 0.5% 用于营销，就会吞噬掉公司 17% 的营业利润。如果他们像 Target 那样将 2% 的收入投入到广告中，那就会耗尽 70% 的这个营业利润。那这样的 marketing 投资显然是并不合算的，对吧？因此呢， Costco 的会员制模式让他们能够专注于优化、提供、增强这个顾客忠诚度和口碑的这个传播以及各个体验方面，而不是投资于我们说的传统的营销活动。这呢也已经是 Costco 一大核心优势了啊，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的零售商目前能够像他这样几乎完全不依赖广告。
确实如此。哎，华姐，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 Costco 的海外扩张比起其他的零售品牌要成功很多呢？
是的， Costco 的这个海外扩张政策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任何一个品牌，特别是一个零售品牌，要到海外扩张，通常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比如2015年的时候， Target 就退出了加拿大市场，来自英国的 Tesco 在美国也结束了他们 Fresh and Easy 的这个连锁业务。2016年的时候，国马在巴西就关闭了数家门店。因此呢，即使在本土做得很好的零售商，全球市场的成功也非铁板钉钉。 Costco 的这个国际扩张啊，我觉得跟其他一些零售连锁有些不同的是，他们并非因为在美国本土销售不好，用海外市场来补偿他们在国内市场的不足。而且正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市场非常非常的成功，公司呢就会有钱去海外投资，而且可以让他们静下心来，有的放矢，一步步的去检验他们的商业模式是否会在其他的市场也受到同样的欢迎。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讲啊， Costco 的这个海外扩张政策是非常的有条不紊，比较安全的，而且好像觉得压力也比较小一点。从2013年到2023年的1月份， Costco 已经在美国以及波多黎各以外的14个国家成功的开设了零售店。而且令人惊叹的是呢，在海外新店开业的头8周到12周之内， Costco 的这个会员注册量通常是美国新店开业时的10倍。公司的这个国际会员的啊续签率也基本达到了 90%。啊，举个例子啊，2017年的时候，Costco 还没有在冰岛开业之前，已经有1/8的冰岛居民注册成为他们的会员。那开业当天，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为了管理巨大的人潮，冰岛政府不得不动用警察团队来维持秩序。2019年的时候，Costco 在上海开设了首家门店，啊，开业当天啊，就有139,000人办理了 Costco 的会员。 同样如此，跟冰岛的情况类似啊。由于这个巨大的购物人流，造成了交通堵塞和长达3小时的停车等待时间，门店不得不在这个开业首日提前就关门。
啊，这种啼笑皆非的新闻，我觉得也是 Costco 最好的公关素材了。那在海外开设 Costco 已经成为当地人民十分关注的一件大事情了。
是的。最后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Costco 的电商策略。Costco 其实是早在1998年的时候就进入电商领域的，这呢也显示出他们那种快速适应变化并且愿意尝试新事物的能力。但是有意思的是啊，线上购物至今没有成为 Costco 业务模型的核心部分。那大家就要问为什么了。我觉得 Costco 是一个我们现代社会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其实你仔细想一下， Costco 能够比较好的抗衡其他零售店电子商务崛起的这种危险，还是比较有充分理由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很多 Costco 引人入门的顾客体验，比如挂保障啊，吃这种便宜的烤鸡、热狗，还有 free sample 等等等等。那这些并不能是在网上完全复制的，而且他们的会员为公司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源，顾客也喜欢在店内大规模的购买。正因为每次消费的数量比较大，也就意味着他们无需频繁的访问店面，所以呢，宁愿抽个周末去商店留出1小时、2小时的时间，而不是去网站上购物了。正因为如此呢， Costco 发觉啊，他们的会员就是在疫情期间也更愿意在店内消费，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在2020年的这个疫情期间也就新开了16家商店的这个原因了。Costco 的这个 CFO 也曾经这么说过，最终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会员能够亲临我们的商店，当他们来到店内的时候，看到我们精心挑选的商品时，他们更加有可能进行购买。因此呢， Costco 在电商领域是不是愿意进一步发展，只是在当下时刻对他们而言呢，并非是一个最佳的商业投资选择。如果 Costco 试图在线上模仿他们在线下的体验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在削弱 Costco 的这个核心策略。至于未来电商策略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还是会拭目以待的。
对，哇，我今天真的学到很多关于 Costco 的商业模式的知识啊！我觉得 Costco 的确是一个商业创新模式的典范，从 Costco 的会员制模式到仓储式店铺的设计，无一不体现了他们深思熟虑的创新精神和明确的目标导向。而且即便是在取得显著成功之后， Costco 它其实也并未停下创新和发展的步伐，除了零售和美食广场之外，近年 Costco 还增加了其他的一些业务，包括加油站、药房、美容院和旅行社等等。这些呢都在2022年就为公司其中1660亿美元的收入当中贡献了约 16%， 这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啊。所以 Costco 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它引入了这种新的商业创新模式，配以连贯的商业策略，并谨慎地管理了他们的竞争优势。他们对会员及员工坚定地履行他们的成诺，因此塑造了 Costco 强大的品牌。这对于一个主要采用成本战略的零售公司来讲，真的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最后，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梳理自己的商业模式的时候，也可以借鉴一下我们在今天这一集播客里从 Costco 身上学到的一些关键点，来问自己几个问题啊。那首先呢，就是如何通过开发独树一帜的商业模式来实现自己所处行业的革新。那么第二呢，在企业处于巅峰时期，如何谨慎地进行全球扩张。第三，自己的商业模式的创新是否和制定的战略政策相一致，是否目标一致。第四呢，是你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如何维护和加强你的竞争优势。第五，如何应对市场趋势，同时保持你的战略优势不受损害。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在结束今天这一期的节目之前，我们也想询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对今天的话题有何感想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另外，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LinkedIn Community Page， 与其他播客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探讨更多的商业案例。如果需要加入我们的播客微信群的话，请加我们的微信 ID 是 Realstone R-E-E-L-S-T-O-N-E。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 Podcast 频道，搜索柠檬变成柠檬水，我们期待与你一起热爱学习，热爱思考，热爱品牌，热爱挑战。